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仰望你的教训，仰望借着你的话语传给我们的宝贵的信息，让我们听到了，我们可以领受，就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蒙福。愿主祝福每一位属你的儿女，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的宝血洁净，用你的能力托住，真正传递的是从你而来的信息。求弟兄姊妹，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啊，在这段时间有你的灵时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啊，叫做认识健康教会的第二讲啊。我在上个月讲了第一讲。那为什么要强调对教会的认识，要认识教会是否健康呢？这件事情对每一位信徒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教会是你属灵的家，那这个属灵的家对你的影响极其极其的重大。那你对这个属灵的家有没有正确的认识？你所在的这个属灵的家是否健康？这个对每一位信徒都是至关重要的。那对教会的认识是信徒在信仰的道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这个教会，我所在的教会，是不是真正神所设立的教会？是不是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在这个教会的当中能够得着教会的牧养吗？我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能够得着神透过教会对我属灵生命的建立吗？那这件事情的关联和我们走天国永生的道路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对一个教会是否健康的认识，对每一个信徒来说，我说是至关重要，甚至是致命重要的。那在上一讲，我特别讲了认识健康教会的第一讲，叫做认识教会的意义。那在这一讲的当中呢，我讲另外一个要点，叫做认识教会的功能。那这个教会是否健康，它有没有健康的功能？那这是一个比较浅显的道理。你去一个地方，比如说你去一个诊所，那这个诊所要给你治病，它有没有医病的功能？如果它挂了一个诊所的牌子，你进去以后它没有医病的功能，你去绕一圈出来了，对你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可能耽误你的病，让你没有办法得着你应当得着的和你需要得着的。那在这个要点上，我们需要来看有关教会是否健康和教会是否拥有使它健康的功能。那这就是第二讲。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来有这么一个认识，对教会功能的这个认识绝对不是这个教会只要挂了名就具备健康的功能。那在这个点上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不是一个信徒你走入到一个叫做教会的地方，它就具备了教会的功能，让你能够建立你的属灵生命，走天国的道路，这个不能画等号的。有外在的形式不等于有内在的本质，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那我们中国人经常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你在外面好像装饰的很不错，但是呢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实质。那有关教会的认识，在启示录的当中，撒迪教会它叫做教会，那主对撒迪的教会怎么评价呢？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如果信徒在一个按名是活的，在其实是死的教会的当中，你在那个教会的当中，你还期望能够得到什么牧养吗？那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对我们信仰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那认识教会它是否健康，是否具备健康的功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前面讲过，认识教会的意义不容易，认识教会的功能也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认为我去一个教会，它有主日讲道它有祷告会，它有小组它有讲员它有教会的活动有领圣餐，所有的活动都有了，所以这个教会就是健康的。如果你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够完全。仅仅有一个教会的外表的形式好像有的功能，未必有它本身内在的实质。因为非常简单，邪教异端 都具备这样的功能，表面看起来。那另外一种的看法，有人认为我去了这个教会我感觉好，这个教会给我感觉很舒服，让我感觉很温暖，让我觉得很有舒服的感觉，所以它就是健康的教会。那这个等号画出来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成功神学的教会，给你第一个感觉就是很温暖，你一进去以后就很成功了，你就和大家一起非常的成功。显然这也是有问题的。那也许有些信徒说，那我去一个教会，我觉得我到这个教会以后呢，我就变得非常的属灵，我的属灵变得很高超了，所以这个教会就是健康的。那这个也要去衡量，我们觉得很属灵，觉得这个教会让我觉得很属灵，这个教会就健康吗？那就未必。在我们所认识到的教会的当中，比较极端的例子，邪教的里面，东方闪电进去那里面，它也会让你觉得很属灵，甚至到一个地步你好像跟基督一样了。在韩国的那个新天地，我们这次疫情的这个过程大家看到，那是个邪教，你进去以后你会变得很亢奋，但那是显然是邪教的。那对教会的认识，功能的认识，我们必须有正确的判定。当我们对教会有功能正确的判定，这个教会真的是健康的，我跟大家说，你才对你的信仰真正的负责。那这一个责任是教会的责任，也是信徒对你自己信仰的负责，也是在教会的当中大家彼此互相的负责任。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彼此互动的。在我们这个彼此的互动的当中，我们是不是真正让我们得着了上帝让我们得着的那个真正实现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目标？那这个功能是不是起这个作用？这个是我们分辨的非常重要的要点。所以在这个点上啊，我需要有一篇的讲道来跟大家讲有关功能的这个部分。那我透过四段经文呢，要强调四个功能，这个教会是否健康，最起码它在这四个功能上要准确。那第一段呢，是在刚才读的《使徒行传》的第六章一到七节，讲到一个健康的教会它应当有的功能之一，或叫做第一个功能，它一定要守住那个福音的核心。这个教会它的功能是不是在这一个首要的核心上它守住了？那福音的首要的核心是什么呢？祈祷传道。这个教会是不是真正一个祷告的教会和讲神的道的教会，讲圣经的教会？这是首要的功能。我再次跟大家说，你去了任何一个教会，叫做教会的名字，它不讲圣经讲佛经，那不是教会。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到一个所谓教会的地方一定要讲圣经，因为圣经和教会是一体的。那这个首要的功能要守住，这个功能守得住吗？都真正都守得住吗？那就未必的。那作为信徒，作为教会，我们要观察，这是第一个点要观察的。那第二个健康的点在哪里呢？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28节，这个教会要有一个完整的治理的结构，要按照神的次序来设立教会各样的功能，有了这样一个功能才能够更好的服侍弟兄姐妹，这个是需要的。教会绝对不是一个讲台就可以搞定的，不能的。教会一定是各样功能彼此的配合，然后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功能的一个整体。那这是第二个功能，这个教会有没有一个完整的按照神的次序所设立的功能，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在以弗所书的四章的11到14节，一个真正有健康功能的教会，它一定会产生一个结果，叫做什么？成全圣徒。在这个教会的当中，你有没有被成全？什么叫做被成全？你的属灵生命有成长吗？你在神的道上有被建立吗？你和神的生命之间的关系有更加的亲密吗？那这是一个果子 所看出来的印证是否健康。那第四个是以弗所书的四章的十五到十六节，如果这个教会健康，它一定有在真理上的彼此相爱，并且由于这个爱心所驱动的彼此的良性的互动。这个教会是活的，那这个活呢，离不开耶稣所教导的彼此相爱。但是大家留意，这个彼此相爱是在真理根基上的彼此相爱，可不是妥协真理产生的彼此相爱。那这个是健康和不健康，真正有功能没有功能，那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教会是需要彼此相爱的，一定有的，没有彼此相爱，这个教会是死的。教会之所以活，是因为有神的爱在里面，有基督的爱在里面，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但是这个彼此相爱是在真理上的彼此相爱，那这个是一个活的教会，它在这一个活的一个动态的当中，它是健康的。那我就一个点跟大家来分享。那第一个点呢，要讲到教会如果它真正有健康的功能，它一定会守住那个福音的最核心的部分，祈祷传道。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第一节这里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这段经文呢，记录了一个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呢，烘托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教会的核心功能到底是什么，然后教会的这个核心功能应当怎么样的守住。这是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这个信息的带出呢，是透过什么呢？透过耶路撒冷教会遭遇挑战。耶路撒冷教会是新约历史当中的第一间教会，它建立以后呢，就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这个挑战让教会倒向了一个方向，忽略了教会核心功能之一最重要的祈祷传道。那这个诱因是什么呢？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在第初代教会的时候呢，耶路撒冷教会一开始就非常的兴旺，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彼得在五旬节一次讲道，就有3000男人信主。后来有一次记录的一次讲道，有5000男丁信主。那8000男丁只记录了两次，加上他们的太太孩子，还加上没有记录的这两次，加上没有记录的，那是几万人。那教会到达这么大一个规模，有增长是好的，但是呢，教会的人多就意味着需要大，就意味着需要投入特别多的时间和精力。那这个投入时间和精力可不是现在我们当前教会所面对的，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和我们这边的现在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很多犹太人照着讲希腊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原来是散居在整个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然后呢，在五旬节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他们每年都有这样一个规矩回来。那彼得讲到圣灵降临，就很多人信主，信主以后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教会不回去了。那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在耶路撒冷没有任何的产业，没有任何的生活的各方面的这个我们现在大家都有工作各方面都没有，然后就留下了。那留下了以后，特别有一批是什么？是寡妇。那男人你可以另外去找工作去做，但是寡妇在当时的时候是不能工作的。那这一大批人留在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要照顾他们，照顾到什么地步呢？日用的饮食。所以这里面讲到在天天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他们，每天3顿饭。那这件事情呢，我跟大家说，本身就来自于以色列人的传统。 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么多的种族，唯有犹太人，应当是从我的观察，我的一些的各方面的学习，唯有犹太人对本族的照顾能够到达所有民族的最高的地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犹太人这样，他们对本族人的那种照顾的程度是超过任何的民族的。那他们真的是周济穷人，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会堂，他们有一个习惯，他们有专人哈，专门有人每个礼拜五的早上，他们到各个市场上，各个家里面收什么？收奉献，有的是食物，有的是物资，也有是给钱的。收完以后呢，礼拜五晚上他们有聚会的，会堂每个礼拜五有聚会的，那礼拜六是安息日嘛，礼拜五有聚会，礼拜五聚会的时候就把这些所有东西分给穷人。所以呢，在以色列人当中，耶路撒冷应该是不能有穷人的，所以当耶稣说你们那是有讨饭的，那是你们的耻辱，在神的家里不可以有讨饭的人啊。那耶路撒冷教会呢，他就延续了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传统，然后呢他就这样来周济那些的寡妇。那首先呢有一个点呢是好的，他们不缺钱啊，现在叫做不差钱。为什么不缺钱呢？他们很多人变卖自己的家产，就给了教会，放在使徒的脚下，让他们来资助他们。然后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家产是我的，都是属于神，都可以给教会用的。那到一个地步呢，不缺钱。我跟大家说，任何教会，包括我们加拿大的教会，如果大家有这样的心，我们教会的当中不会有穷人，不会没有人，有人没饭吃，没衣服穿，一定不会有的，是吧？那他们当时是可以这样。但是这件事情工作量极大，大到一个地步呢，十二使徒用尽他们的时间精力照顾不好，所以呢就产生了抱怨。那这些外来的寡妇来到了耶路撒冷，信主了，没有处理好，抱怨了。那抱怨以后，那怎么办呢？十二使徒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解决呢？后面经文说呢，十二使徒叫门徒进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那十二使徒呢，先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定位，这个定位是什么呢？是我们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十二使徒。那什么叫做管理饭食呢？那这个里面原文呢，如果翻成英文叫做 serve the table， 这个不单单是管饭的哈，包括所有的物资的收集分配派给穷人，也包括一些钱财的处理都要去做的。因为你要让那些的穷人可以维持他们日常的生活，你要照顾一个寡妇就很大的量，那么多的寡妇照顾，十二使徒使尽他浑身的这个力气他也做不到。那他们尝试过做，最后没有做好就产生抱怨。那他们说呢，我们不应该做这个事情。那首先大家要知道哈，他不是推脱，不是说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不做了。那一般按照一般的想法说，我们十二个人做不到，我就再弄十二个，不行再拿四十八个，不行我们就集体上阵，就把这事儿就做了。十二使徒不是，他说呢，我们本不应该做这件事情，这个不是他们蒙召的责任。那他们怎么办呢？他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个事。那你说十二个不行，那七个就行吗？不是七个就代替十二个。那七个呢，他们下面还有很多的侍奉的团队，但是这件事情的主导不在十二使徒的手上，是在这七个人的手上。然后呢，他们开始在主导这件事情，让这件事情在一个架构的当中能够做好。所以在这当中也有了我在后面的这个经文在讲架构的问题。那十二使徒他们守什么呢？后面经文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这个是教会健康的非常重要的核心功能，你必须要坚守住这个功能。上帝呼召十二使徒首先的核心是让他们祈祷传道的。 那祈祷传道在教会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严严守住的一个功能。那这个也是牧师的职分。你当你把这件事情守住以后，你有精力可以去照顾其他的，可以的。但是呢，你不能因为做其他的事情，这个本分丢掉了，这个就不对。那彼得当时也在十二使徒之内，我相信彼得他会想起来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对他最后的那个嘱托。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三次问爱以后，耶稣的嘱托是什么呢？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那这个是爱主的彼得蒙召侍奉主的羊群，他要做的事情是喂养他的羊，拿什么喂养呢？主的道，神的话语来喂养。使徒讲道，请大家可能要有一个思考哈，可不是每一个使徒都直接得了神的启示，啪啦啪啦就把哥林多前书讲出来了，彼得前后书就讲出来了，不是啊。所有的使徒讲道，他们是讲圣经，他们都需要研经的，要学习圣经，当时是旧约的，然后把神的道在耶稣所成全的律法的根基上，把圣经真理传递出去。那这些事情都需要功夫去做的。那教会的这个祈祷传道的功能是教会的首要，没有这个首要，这个教会在功能上你丢了最重要的东西。那祈祷要祷什么呢？祷告什么呢？第一，教会的牧者要为教会的方向祷告，求圣灵的带领。没有一个人能够带领教会的方向，只有圣灵，只有神带领教会的方向。那我们怎么知道圣灵真的带领教会是这个方向而不是那个方向呢？祈祷传道要祷告的。就连使徒保罗去到马其顿，他也三次被圣灵改变他的方向，他需要祷告求神的带领的。没有任何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他说我自己想的就是神的，没有可能。如果有人那样说，那一定他有问题啊！大家如果看到那样的牧者，你就赶快逃跑吧。没有一个牧者敢说我想的，我自己打算的，那就是神的心意。不是，我在求神的心意。怎么求？要祷告，要跪在神面前祷告，神这个心意真的是这样吗？要从神来的感动，要神来的呼召，要神在很多方面的印证，哦，知道那这是神的心意，我就放胆走下去。没有一个祷告的功能的教会，这个不在教会的核心的里面，这个教会一定会 lost 的。你这个教会不知道往哪里走，这个教会会什么流行就往哪里走，什么热点就往哪里走，这个教会不会跟着神的心意走的。我跟大家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外面对我们的影响会常常影响到教会的方向的。我们怎么回应这个社会？我们是按照社会的这个动，我们就跟着社会被它搅动吗？跟着世界的这个潮流走吗？啊，世界搞战争我们也搞战争，世界搞这我们搞这个吗？不是的。教会和世界和社会有本质的区别，世界是按照世界的方向走灭亡的路，教会是按照神的心意走天国永生的路，这两个方向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人想一下按照社会的反应，我反应社会回应社会，我就是按照神的心意，这个不能跟教会的方向划等号。教会的方向一定是从神来，是指向天国永生的。那这个是要透过祷告，这个教会才能够站立的稳，在冲击的下面才会站立的稳。我们教会曾经遇到过这些的冲击的，在前些年这美国这个大选这个冲击，很多信徒就被弄去搞大选。那我当时我就讲了两篇道，把大家拉回来，那个不是我们走的方向。美国大选选谁做总统和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你祷告求神的带领到底是怎么样，这是一个。那第二个祷告是什么呢？教会要为信徒祷告。我们教会现在在要建立这个治理架构，我们要建立一个长老团，那这些长老都有职分要为每个信徒祷告的，他们和信徒之间有生命的连接。那这个祷告是什么呢？在希伯来书的13章17节，你们要依从 那些从前引导你们的，切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时刻警醒是什么意思？这个教会的带领的团队，教会的牧者和长老，他时刻为每一位信徒的灵魂警醒啊，要为他们祷告的。他现在走的方向是对的吗？他的灵性状态现在是健康的吗？他现在遇到的挑战会让他灵性能够长进呢，还是灵性会失败呢？你要为他祷告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指导另外一个人的人生，我们做不到的。只有上帝才能够指导人的人生的方向，只有上帝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我做不到的。我只是上帝的工具而已。那祷告求上帝在他身上做工，若是用我，那我就给上帝用。那这个是教会非常重要一个核心，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教会可不是大家这个三个和尚这个顶一个诸葛亮啊，大家叫 flow idea 啊，大家开始讨论，大家开始你的想法我的想法，我们一讨论我们向这个方向走，那是世俗的。教会所有的方向，信徒的生命的方向，都是透过祷告来的。那如果你不能够专心以祈祷为事，这个教会会丢掉方向的，整个教会不知道去哪里，会跟着社会的潮流走。那第二个是传道，这个传道可不是给不信的人传福音啊，这个传道是传讲真理的道，是在教会的里面去教导啊。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们，当他们改变他们原来侍奉的方式的时候，不是跑到外面去传福音啊，不是啊，他们是在教会的里面开始专注于教导神的道。那这是核心当中的首要核心的，祈祷传道是放在一起的，因为你所讲的道是从祷告来的，你没有祷告你都不知道讲什么道。那你所讲的道因为有祷告的力量才能够进到弟兄姊妹的心中，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所有的讲道都是空白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今天跟大家讲了很多的道，如果不是圣灵用我，对你们没有帮助的，连你们的耳朵都进不去，更不要说进到心里。那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他把他的话语放在他的儿女的心中。那这个是祈祷传道在生命当中对信徒的建立。那在这个点上教会要坚持，这是首要功能的核心。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二节，保罗对提摩太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这个是牧者或者说教会牧养当中健康教会的第一个要点，祈祷传道。这件事情需要专心的。我在教会讲到现在算起来有15年了。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恩赐的人。我每一篇讲章都要写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写，每篇讲章大概9500到10000字。写了以后，然后在那边再去看有没有写错，哪个地方不合神的心意，不合圣经再调整。我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够把一篇讲章把它弄出来放在讲台上。我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的做讲章，那原来的时候要40个小时，现在可能要30个小时左右吧，可以减一些，但是还是花很多时间的。那我就很佩服那些不专心的人，他可以在讲台上可以挥洒自如的讲道，我真的佩服啊，我做不到啊，我做不到这样。我也很佩服那些可以兼职做牧师哈，可以有 full time job 还可以再做牧师，我非常佩服他们。我真的没有那个恩赐，我也没有发现使徒有这个恩赐。使徒他们自己是专心祈祷传道，整个生命投入到教会的当中，他们仍然要专心，这是我从圣经看到的。那我也非常确定的认为，只有圣经带给我们的这个方向是准确的，是正确的，只有按照圣经来做的这个教会才是健康的。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功能当中的认识。你作为一个信徒，你首要的来看这个教会，它真的是以祈祷传道为事，专心在这个事情上，它有没有这样的功能？那这是第一样你要看。后面大众都喜悦这话， 那当使徒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所有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会众的反应，几万人哦，包括那些的寡妇啊，他们都喜悦，他说使徒说这话是对的。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特别呢？没有人说哎呀，你们这些人哈，看这活干得挺艰难，你就不干了，你们就躲出去了，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谁知道你在专心祈祷传道，我们也没有看见你有多少的工作量可以计时呢，那你派了多少份饭，这是可以记的，那个记不了啊。没有一个人这样说的。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们要思考，为什么当初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大众都喜悦使徒这个决定？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犹太背景的信徒，因为他们知道救恩里面最核心的到底是什么，他们知道神的道比当下的饭食重要。摩西当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当中，摩西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从西乃山领受律法传递给以色列百姓，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天降玛拿，磐石出水给肉吃。哪一件事情重要？在后来以色列人的教训的当中，他说领受律法最重要，鹌鹑肉啊，喝水啊，那个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当时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认为哪个最重要？埃及的肉锅最重要。那我讲到这点在讲到哪里呢？讲到我们现在当下的教会，我们外邦背景，特别是第一代的信徒，我们对教会的那个核心的功能的认识，盼望能够达到好像耶路撒冷当初教会的那个认识。我到这个教会来，这个教会真正讲圣经吗？它真正是以祈祷传道为事，成为教会的核心的那一个功能之一吗？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信徒对这一点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你对教会的选择。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你的选择是相反的。管理饭食的你觉得很温暖，真正在那边专心讲神的道理你觉得很 boring， 这个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你会做那个选择，你做了那个选择，我给你做一个比喻，叫做什么呢？好像很多父母责备孩子吃垃圾食品，你责备他有啥用？他越吃越香的，但是你知道那叫垃圾食品。如果你没有这个背景的认识，你在教会里面取的不是属灵的宝藏，你是吃垃圾食品的。对信徒要看清楚，我们对教会的功能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健康教会当中自己有一个健康的定位。换句话说，就算这个教会是健康的，它专注于祈祷传道为师，但是你没有认识，你觉得这个埃及的肉锅啊，鹌鹑肉比摩西的律法更重要。那当你有这样的看法的时候，这个健康的功能在你身上的功能呢，也实现的也不好。那每一个信徒应当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一个情况，我们做一个反思。众人都以为美，众人都喜悦使徒的决定，他们有统一的干见。那因为这个缘故，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兴旺了。在后面的经文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增多了。那为什么神的道会兴旺起来，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增多，他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连接点呢？因为有神的道兴起来，真正在这个教会有神的道，有真正祷告的生命，上帝会把得救的人多多加给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真的有能力来牧养神的羊，所以神把人多多的加给他们。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的，教会的增长不是透过拉人的，不是透过人情的压力了，不是透过你好，哎呀，我们关系这么好，你来吧，来我这里，不是这样子的。教会是建立人和神的关系，不是人和人的关系啊。人和人的关系你到处都可以建立，巴蒂巴蒂啊，是吧？交朋友，交哥们儿啊，两个人一起抢银行都可以的，不是的。教会是建立和神的关系，怎么建立和神的关系？神的道在这教会有没有兴旺？我有没有神的道兴旺了我？我和神的关系建立的好，然后我和圣徒之间的关系是在神的道的里面被建立起来。 这个是健康的功能非常重要的要点，在这个里面。神加给教会，因为这个教会能够容纳更多，因为他们坚守了神的道，因为他们设立了七个同工。请大家留意，这七个同工不是执事啊，他的功能有一点像长老，但不是执事啊。很多人把这讲成七执事，我原来也是这样认为，后来我经过学习，经过一些的研究，我也改变，我觉得不对啊，我也在不这样学习的过程当中啊，那个不是执事，更像长老。那他们呢的服事和十二使徒的配合，使神的道兴旺起来，那这个教会有更好的承载力，有更好的牧养的功能，所以上帝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这个教会，这是耶路撒冷教会。那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呢，记录了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什么呢？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有意思呢？大家知道这个祭司是做什么的吗？在耶路撒冷教会的祭司可不是单单就献祭啊，不是啊，祭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教导律法的，他们教导律法的，他们教圣经的。那这些祭司也信从了这道，是什么？是神的道折服了这些的祭司，折服了这些教导圣经的祭司，这只有神的道才能够折服他们。换句话说，如果当初耶路撒冷教会不是专注祈祷传道神的道，只是搞一些表面的名堂，那祭司不会被这个道折服的。你去关注人家的饮食，所有的会堂都关注的，所有的犹太人都做这个事，不是单单耶路撒冷教会在做。那你讲的道如果不能够折服到祭司这个地步，不是真正神的道能够扎到他心里面，那些肤浅的东西他会嗤之以鼻的。你这人家讲什么？那在多年前我曾经认识一个姊妹，她的先生呢是天主教徒，那到我家来做，是他是西人，然后他就跟我聊，那是好差不多十年前了，他就说，哎呀，我去逛过你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书店，他说那里面怎么摆了很多书，我感觉好像是商业书籍的。他说他是 commercial book， 他是 business book。 我说是，你去的很多的这个书店摆的的确是商业书籍，是传销书籍。那是非常肤浅的福音，到一个地步连本地的老外，他们是天主教徒，他们对信仰的基本的认识都会嗤之以鼻的，那个不是福音，成功神学搞的东西，那个不是福音，那个道不可能折服祭司的。那你只有神的道，真正是有真理的道能够折服祭司，特别是我们华人信徒。我也跟大家说，真正华人里面没有信主的，我讲没有信主的，他们如果有一些思想，有一些思考能力的，你传那些好像传销一样的福音，他们也会嗤之以鼻的，一样的。你除非神的道真正扎到他心里面，他真正服在神的道的面前，这是真理，这是我所够不到的那个高度，用传销的那的所谓的话语来勾引他们，他不会信的。给他营造一些温暖的环境，他也会了，参加挺高兴的，但想信你的道是非常难的。那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是教会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没有这个要点，教会没有这个功能，我跟大家说，这个教会不会健康，在一起就会导入一群乌合之众，大家喜欢什么就一起一哄而上，大家要干什么就一哄而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清楚的真理的带领，那样的教会一定不健康。那第二个功能在这里面要讲到，设立教会呢要有一个正确的牧养结构。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这里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有一二三。那在教会的健康的这个架构当中有次序，这个次序是神设立的次序。那这件事情呢，在耶路撒冷教会没有问题，因为呢，他们在整个信仰的历史当中一直知道神设立次序的，祭司、利未人、各个族的族长都有次序的。但是呢，到了外邦教会呢，这是个挑战。保罗写这句经文是给 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是典型的第一代的外邦教会。那外邦人的特点是什么呢？谁在某一个团体做教做带领啊？能人吗？谁可以做王啊？枭雄吗？这个是外邦信徒在背景当中他们很自然的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当他们信主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他很自然看这谁是能人，谁是厉害的角色，那应当他在教会做头。所以保罗他写了这一个经文，特别告诉他们第一、第二、第三是告诉教会的结构的次序要正常，要正确，是神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这两个都是启示圣经的。然后第三是教师，是教导圣经，好像这个时代的牧师。那在这个点上如果没有守住，一定会出问题。会出了什么问题呢？很多人信主了，在世俗上是能人，在社会上是成功人士，在教会里面也要做成功人士，也要做能人，结果就弄了一群人跟着他，大家呢能人对能人，谁服谁呀？结果就结党。这一结党呢就开始纷争了，纷争到一个地步，他们的核心不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核心是到底谁赢，谁在这教会说话算数。然后呢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亚波罗讲道上大有才能的人离开了，待不下去。那个教会还会健康？那个教会根本就不健康了嘛。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那个教会结党纷争不说，犯奸淫接受同性恋不用悔改的都可以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的。保罗说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进神的国，你连得救都不能了，这个教会能会健康吗？一个健康的教会是牧养信徒真正得着天国永恒的生命。但是那个教会哥林多教会到一个地步，连这种奸淫不悔改的罪，同性恋不用改变的罪都可以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保罗说你不能进神的国，你还在教会的里面，那你不是很可笑吗？那个教会是在救人的教会还是害人的教会呢？这个问题就摆在面前。所以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要更正他们这个问题，第一是使徒和先知神的道，那第三是教师，是按照神的话去讲神的道。那在这个里面第三个教师这个部分呢，我必须要强调一下，当时的提摩太、提多包括亚波罗，他们都属于第三，都属于教师。那这个教师呢没有从神来的直接的启示写下圣经，但是有从神来的直接的呼召讲解圣经。这一点大家留意啊，教师也是教会的牧者，他们有直接从神来的呼召讲解圣经，不是启示，但是他有神直接来的呼召，他有圣灵来的直接的带领来带领教会，不是他带领教会，是圣灵透过他来带领教会。这是教会次序的问题。那在教会次序的当中，因为这个缘故教会可以向前走，因为这个缘故教会有一个健康的这一个架构，有了这个架构，这个教会才会健康，才能够成就上帝在教会当中的这个牧养的目的。那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中，哥林多教会有，我们这个时代也有的很多人的方法会进到教会治理的里面。有些教会搞一些的培训，是把华尔街的什么管理咨询公司的老板，什么华尔街的什么大公司的大佬请到这个教会里面讲什么，讲教会治理。我跟大家说，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在哥林，不是哥林多，就在多伦多发生过。那世俗的手段、商业的模式侵入到教会的里面，成为教会治理的主导，这个教会不会健康。就算这个教会表面看起来很兴旺、很成功，扣很扣啊，打引号的，这个教会在属灵上一定是失败的，因为那个次序错了。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所以在这个环节上，保罗特别做出这样一个教导。那这个教导是什么呢？这个教导能够实现教会的治理和带领真正从神来。 在我们教会变化的当中，有一些信徒掐了一句，我说高牧师，这教会是你的吗？这教会当然不是我的了，那教会不是人的，那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是神的呢？神透过谁来带领他的教会呢？马太福音9:38，耶稣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是庄稼的主打发的工人，谁是庄稼的主？是神。他打发的工人是什么？是教师，是教会的牧者。约翰福音10:1-2，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入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教会的牧者从谁来？从耶稣来，是他，从他进来，他呼召，他差派进去的。那这是羊的牧人，所以这个教会是被主带领的，属于主的。透过什么？透过主在教会所设立的带领和治理的架构。那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有了这个健康的教会，信徒才会在里面得到真正的牧养。没有上帝所带领所设立的牧者，不按照上帝所设立的教会的次序，这个教会很难完成牧养的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实现不了。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特别警告过走错路跟错人的人，在马太福音15:14这里说，任凭他们的，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在坑里。这是每个信徒你要对自己负责的。带领人走路的人是明眼人还是瞎眼人呢？他们是神所呼召的吗？你这个牧养的团队是神所设立的吗？是按照上帝的心，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做的吗？你跟对了没有呢？还是跟错了？那每一个信徒要为自己负责，教会当然也要负责任。如果我自己不是蒙神的呼召，神差派我来带领教会的，我会落在雅各书3:1，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这个时候我会落在那里面。那我自己要对我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责任负责的。那每一个信徒也要为你自己在神面前要负责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有了这个一二三以后，后面才有七次。啊，七次是各样的功能，行异能的，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那这些的功能是七次。那这个七次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但是呢它一定有次序。那前面的第一第二第三是不可或缺的，后面的这个七次呢可以有，有些未必会有，比如说讲方言的，在当时哥林多教会有，现在是没有的，不需要的。但是前面一二三是一定要有的，神的话，传递神的话一定要有。那教会的结构和架构也是一定要有的，在使徒行传那一段他们选出来的。那这些人呢在教会的当中呢能够配合，让第一个功能能够很好的完成。我再次跟大家说，教会不是讲台就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一定是所有的同工一起配合，然后能够保证讲台可以专心祈祷传道，然后让所有的同工配合，让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得到牧养和照顾。这是一个配合，是一个整体，大家不可或缺的。身体任何一个小的肢体都是不可或缺的。那这是一个健康的功能，但是有次序，有彼此的关系。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重要，记录在出埃及记的里面。那这段经文记录什么呢？在17:10-13这里说，于是约书亚照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那这个经文在说什么呢？摩西在教会是做领袖的，他是教导律法，带领百姓跟随神，带领百姓征战的。但是呢，摩西不能一个人就得胜的， 他需要约书亚带兵打仗的，他需要亚伦和户尔托住他的手，不然他的手会下垂，他手会发沉。那也许你会问这个问题，上帝连红海都开了，干嘛还需要亚伦和户尔举他的手？上帝让他的手举着就举着嘛，啊，他的手永远都不会垂下来，因为神的大能嘛，对不对？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啊，靠着神就可以刚强了嘛，我的手永远不垂，因为有神的能力与我同在。为什么上帝不做这个事情？上帝在这当中要传递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任何一个人都是有限的，这个也是事实，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一个人是完美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有限，所以任何一个人都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在教会做任何的侍奉，就算是第一第二第三在做带领，也要谦卑在神的面前，你是有限的。那第二，任何一个侍奉都需要同工，需要亚伦和户尔托住，这个侍奉才能够真正的完成。这是教会一个健康的架构当中非常重要的信息，透过摩西传递出来。每一个信徒在教会当中的配合的侍奉都是重要的。那这个重要性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什么呢？是每一个信徒你都有侍奉神的责任。在希伯来书的9章14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的心，除去你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每个信徒都要侍奉神的，那按照神给你的感动给你的次序你去侍奉，这是第一个要点。那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第二个要点在约翰福音的12章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侍奉神是得到神悦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你都有机会让神悦纳你。所以教会这一个配合还不是说大家反正都在一条船上，如果我们不同心协力这船就沉了，不是这样子。都在神的家里面都要侍奉神，我们都有责任也都有机会蒙恩的。你有机会侍奉神，所以他耶稣说我的父就会必侍奉你。那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每一个信徒和神之间都有生命的连接，那这样我们在主的里面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我很感恩呢，在我们教会的当中，特别是我们教会前面经过一段变化啊，有些这个人数的变化，有很多信徒呢就很有热心，他们就出来侍奉了，看到侍奉的需要就出来。特别有的信徒跟我讲话，我非常感动啊。他经常做一些事情，他说这个事情不需要你做，你做你要做的事，这个事情我来做。这个话说的是非常好的，我非常感恩，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知道我应当做什么，他知道他应当做什么，他对教会有非常准确的看见。那如果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这样准确的看见，这个教会一定是非常健康的，所有的功能在这里面都可以很好的实现。那这是第二个要点，大家彼此的配搭。那第三个教会的要达到的这个功能呢，我的时间会不会太长了，不知道讲多久了。第三个功能是什么呢？这个教会呢必须要有成全圣徒的果效。你说这个教会是健康的，那怎么知道它是健康的？你只要大家在一起运作的很好，大家感觉很好啊，这个教会看起来不错，就是健康的吗？不够，有一个很重要一个部分是这个教会有没有真正成全圣徒。在以弗所4章11到14节啊，十一节这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那前面讲到次序和哥林多这个前书很像，但是他在里面推出一个很重要一个重点是教会的功能要成全圣徒的。是什么意思呢？你每个信徒来到教会的当中，你的生命有被成全吗？你在这个教会属灵生命有长进吗？神的道有不停的来喂养你浇灌你吗？圣灵的工作有不停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生活的各样的实践的当中来建立你吗？你有长进吗？ 来这个教会你仅仅是有一个感觉而已，仅仅是一个团体而已呢，还是这个教会真正让你的生命在这里面是活的？那这个活的生命是不断的长进的，好像耶稣说的，撒种在好土里面，它要结果子的吗？有60倍，有30倍，有100倍的，你有没有结果子？那你要衡量这个教会，如果你在教会你生命没有办法长进，那你要反思这个教会到底有没有问题啊，你在这边有没有被耽误啊？那这是很重要一个要点。那果子的问题，这个是问题带出一个什么方向呢？教会所有的侍奉，无论是主日崇拜，无论是祷告会、小组查经，各样的活动都指向一个终极的目标，让你的生命透过这个能够结果子出来，让你在教会所有的侍奉，在你生活当中所有的内容都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生命的果子是你生命的全部，是涵盖你生命当中所有的内容。教会生活、家庭生活、工作，所有的地方都是和你的生命密切相关，你都要在这个环境当中被建立长进，是透过教会成全圣徒的功能。在你面对工作挑战的时候，你知道神让你怎么去面对，当你面对生活挑战的时候，你知道圣经给你的教导是什么，当你面对每一个难处的时候，你都知道神透过这个难处让我生命有什么样的变化和长进。那这个是你在教会的当中确实在这个功能的当中被实现了，然后你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进。那在这个部分呢，我给大家提供两个分辨点，你去分辨这个教会是不是能够真正结出果子来，有这个果效。一个分辨点是道路，我讲的道路的问题，这个教会带你走什么路。马太福音的7章13到14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也少。这个教会是不是带领你走窄路的？哇，这个话讲出来很刺激啊，很吓人啊。但是呢，窄路是耶稣说的，窄路是建立生命的路，窄路是真正耶稣所指向的通向天国永生的路。这个教会是不是带领信徒走窄路的，还是带领信徒走宽路？你只要信了主，那这下子可发达了，那这下全顺利了，那这下爱干嘛干嘛，想要什么就什么，心想事成了，是吗？还说你信了主，你开始走窄路了，你开始对付你的肉体，你开始离开原来有罪的生命，活出义的生命，活出基督生命圣洁的那种的美，你开始厌恶原来的这个对世界的贪恋，你开始喜悦对天国的那个圣洁的美好，你开始改变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窄的。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天国路是窄的，因为我们原来太宽了，原来我们的宽很多是从世界来加给我们，加得太宽了，所以上帝要把我们世界的东西一样一样全部消掉，你变得窄了，变得更加的圣洁和干净了，那天国的路你走过去。所以这个是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它真正有成全圣徒的功能，它是带领你走窄路嘛，它敢于讲窄路嘛。当然牧师是走窄路的嘛，教会带领人是走窄路的嘛，牧师是把自己照顾得越来越好嘛，他真的是带领信徒走同样的路吗？那这是一个窄路的这一个方面，在这里面来看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就是果子的问题，我前面讲到果子的问题，马太福音的7章15到17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经济上岂能结葡萄呢？经历离集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真正走窄路，你一定会结出果子来，你一定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这两样也是彼此相连的。那这个生命的果子来反证我在教会的里面真正有健康的功能，使我的生命能够得到建立。教会走窄路，教会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信徒在这样教会的当中是健康的。 那这样持续的教会的这个带领的当中，是走天国的路，是实现救恩的。那后面的经文又讲到说，只等到我们在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如果你真的在教会里面有结果子，你一定会成长的。那在这里面有一个要点要强调的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那这一点是容易忽略的。什么叫真道上同归于一？真正在教会当中，你灵命有成长，一定会在一个清晰的、一个完整的福音的真道当中被建立。你所信的圣经是清晰的真理，是完整的经历，是统一的一个真理。你在这一个清晰的、完整的、一个统一的真理的当中，你的生命才有可能长进。没有一个信徒可以在一个糊涂的真理的当中长进了。啊，这个圣经这样讲好像也对，那样讲也是对，啊，那样好像也不太对，那样不太对，然后我生命就长进了，没有可能。你一定是真理越清晰，你的生命越长进；你绝对不是真理越糊涂，你的生命越长进，没有可能的。圣经真理叫做什么呢？叫做属灵的粮食，叫做生命的活水，是可以喝可以吃的。那如果这个圣经真理讲出来的是糊涂的，你怎么吃怎么喝呢？有一个牧师说，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极多的地方是灰色地带。那如果你把圣经看成都是灰色地带，全是灰的，那你信徒吃什么？吃灰吗？你能够长进吗？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如果这个脚前的灯是昏暗的，路上的光是不清楚的，那我们往哪里走啊？你圣经一定是清晰的真理，那指向天国道路的光，它是一个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这么一个道理，这么一个属灵的粮食，你的生命才会长进。那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上，所有的信徒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信的是同样一本圣经，同样一位神，同样一个救恩真理。在犹大书里面他特别提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的写信给你们，让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每一个信徒信的是同一个真理的。我们能够想象，我们教会这么多的信徒，大家信的真理不一样。你信的是那个真理，你觉得圣经是那样，我觉得圣经是那样，那有可能吗？我们怎么样在主里面彼此建立呢？比如说现在的宗派，我们在一个宗派的当中，他是走那个路，他走那个路，我们彼此接纳嘛，真理都不一样，反正彼此接纳嘛，那个就不是基督徒，那个是唐崇荣说那是糊涂徒。你说糊涂徒还能够生命长进吗？没有可能的。你必须在神的面前，在真道上是清晰的、合一的，然后被建立起来。后面讲到认识神的儿子，你再看起来有点奇怪，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才认识神的儿子。我在受洗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了，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了，他是神的独一的儿子。为什么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才认识神的儿子呢？你跟基督真正有生命的连接。这个是加拉太书保罗说的，我巴不得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使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你里面的那个生命的真正的主导是基督吗？基督是你生命的主导吗？还是你自己是自己生命的主导？你凡是受基督的感动和带领呢，还是自己带领自己？那这个是真道上同归一，然后在主的里面得以成长。那后面的经文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来摇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你真正结果子了，你有属灵的分辨力。属灵的分辨力和你结果子直接相关的。什么叫做属灵的成熟？什么叫做属灵的长进？你真的有属灵的分辨力吗？真的在世界的这些摇动的当中，你能够站立得住吗？如果说连同性恋不用悔改都可以成为信徒，担保上天堂，还可以做牧师，你还说你有属灵的分辨力？对我来说，那是一句非常可笑的话。尽管你做了牧师，尽管你做了宗派领袖， 你连这个属灵分辨力都没有，你还算成熟的人吗？你的属灵是非常不成熟的。那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所看到的，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你怎么样有足够的属灵分辨力，能够看到哪些是属世界的，哪些是属神的。我看见这些就是不合圣经的，是属于世界的，我就认识到，我就不受他的影响。那些扭曲圣经迷惑我接受同性恋的，我会把它分辨得很清楚的，那是扭曲圣经的，那不是从圣经来的，是因为你属灵成熟你才能分辨。那些社会福音的，跟着世界跑的，搞人造神学的，成功神学的，我一看出来这个是有问题，不合神的心意的，我有属灵分辨力。耶和华见证会了啊，东方闪电了，这些邪教异端，我一看这是有错的，我有属灵分辨力的。那这是你长大成人有属灵分辨力在教会的当中，这个功能实现在你身上，要有这个，越信越清楚，不是越信越糊涂，越信圣经在你的里面越加更加的完整，真理更加的清晰，而不是越信越糊涂，脑袋塞了一大堆矛盾的理论，这个派那个派，这个理论那个理论，都是从圣经来的，不是的。真正被神净化，用神纯净的道把我们的生命被神净化，有圣经的眼光，真理的眼光，属灵的分辨力，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属灵分辨力是你真正结果子的一个印证。那最后一个是实现在彼此相爱中的建立，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着他联络都合适，百节各按其职，按照各样的彼此功用相助，便叫身体建立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是在凭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呢凡事长进。我们经常强调爱心，是的，要有爱心，教会没有爱心就不是真正属神的教会。所以耶稣说呢，你们要彼此相爱，是命令要彼此相爱，但是彼此相爱我前面也讲过，一定要在真理的上面，在真理上的彼此相爱是真正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彼此建立的一个良性的肢体的一个互动。没有在真理上的彼此相爱，是让我们在罪的妥协，是彼此拖后腿，是彼此相害的那么一个互动。彼此相爱的互动是在真理的里面不断的彼此建立，彼此相爱相害是偏离真理，在彼此互动的当中一直大家都走偏路。那这一个要点请大家特别的留意，真正健康的教会绝对彼此相爱，在彼此相爱当中，在真理当中彼此建立。那如果走到这一点，那就是好的，这个彼此相爱是有意义的。我们教会前段时间有一个姊妹她住院了，有很多姊妹很有爱心，就给她送一些吃的，帮她照顾一些孩子，这个姊妹她很有感动。但是呢，我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感动当中，她不是单单对姊妹感动，对大家爱才感动，而是知道这是神的教会，在神的教会里面真正有神来的爱，在这个爱的当中要建立它，更加的能够跟随神。那这个是彼此渐长，逐渐的成熟，这样的教会才会有健康的功能。所以讲到这里我想今天这个讲道我可能时间会比较久哈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讲道，盼望神能够保守，能够让我们的教会呢建立的健康，盼望神能够让我们自己活在一个健康的教会的里面，也大家为教会祷告，让我们教会建立的更加的健康，能够更加建立属主的圣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来到你们先来感恩，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彼此建立，教会是属于你的，唯有你才能够建立教会，愿意主帮助我们能够真正在你的教会里面蒙你的建立，愿意教会能够被你使用，所有的同工弟兄姊妹都被你使用，能够在主人面前一同蒙恩。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